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2月2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星期六，也就是12月22号晚间，袭击印度尼西亚巽他海峡一带的海啸已经造成200多人丧生。印尼国家减灾局星期一说，海啸造成281人死亡，1016人受伤，57人下落不明，预计伤亡人数会继续上升。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报告说，当地时间星期六晚上9点左右，喀拉喀托火山发生喷发，紧接着周边地区9点半左右发生了海啸。地质局局长苏伦达告诉美国之音，仍在调查引发海啸的原因。印尼国家减灾局星期天说，600多座房屋、69家酒店、60座店铺和大约420艘船只以及几十辆汽车被毁。德国星期天表示严重关注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留。一天前，加拿大政府呼吁盟国支持争取他们获释。德国外交部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业咨询顾问斯帕沃尔的案件。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我们深切关注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留，可能有政治动机在内。我们呼吁根据公平的标准和法治处理有关案件。加拿大外交部长星期六表示，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留不仅是加拿大的一个问题，他再次呼吁立即释放两位加拿大公民，因为他们是被任意拘留的。德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加拿大遵守其国际义务，履行跟美国签订的引渡条约的规定。我们跟加拿大一样，坚信法治是一切自由社会的基础。中国宣布从2019年1月1日起调整一些产品的出口和进口关税。中国财政部星期天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对化肥、铁矿砂、木浆等96项商品不再征收出口关税。声明还说，将对700余项商品实施进口暂定关税，包括新增对部分药品生产原料等产品实施零关税。中国财政部的声明还说，2019年7月1日起，中国将对298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四步降税，同时对部分信息技术产品的暂定税率做出相应调整。缅甸军方宣布在缅甸北部和东部地区停止一切军事行动4个月。观察人士认为，这一前所未有的行动有可能吸引少数民族反叛组织加入缅甸四分五裂的和平进程。自从缅甸70年前从英国统治下独立以来，缅甸边境地区一直有武装冲突，许多族裔的武装力量跟缅甸政府军战斗，以争取自治、身份认定、自然资源和领土。美国总统特朗普坚决要求国会为在美墨边境建墙拨款，而国会的民主党人仍然坚决不同意，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将部分关闭到星期四，关闭有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说，他任命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帕特里克·沙纳罕接任即将离任的马蒂斯担任代理国防部长。特朗普在一则推文中说，我很高兴宣布我们非常有才干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帕特里克·沙纳罕将从2019年1月1号开始出任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在担任副部长和此前在波音任职期间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他会非常出色。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hecking In,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larifying.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住店登记第四部分，着重讲怎样澄清问题。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接受采访的人是 Marsha Waters 女士，她是史杰饭店的接待员。我们先学习几个有关词句。
To change rooms.
换房间。
A hallway.
过道、走廊。H-A-L-L-W-A-Y.
I register new guests.
我给新来的客人登记。
Smoking in the hallway is not allowed.
过道里不准吸烟。
People can only smoke in designated areas.
人们只能在指定的地方吸烟。
Designated areas.
指定的区域。现在就请听这次访谈。
Last week, we talked with Charles Blake about a business trip he took to the United States last year. As you recall,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Mr. Blake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ile Mr. Blake was in San Francisco, he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Last week, we heard a recording of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s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Today, we will talk with the Embassy Suites receptionist, Ms. Marsha Waters.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s. Waters.
Thank you. I'm happy to be here. Please call me Marsha.
Okay, Marsha. Tell me, Marsha, have you work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for a long time?
I've been there about 5 years.
And you work at the reception desk, isn't that right?
Yes. I register the new guests, and I help guests who have questions or problems.
Oh, what kinds of problems?
Well, for example, sometimes people need help operating the TV. If they're having trouble...I send someone to their room to help them. Or sometimes people want to change rooms. We had one person who was in a non-smoking room and wanted to change to a smoking room. We couldn't give him a smoking room because there were none available. Then we found out that the person was smoking in the hallway, and that's not allowed.
So what happened?
We had to explain that he could only smoke in designated areas. Then, the next day, we were able to move him to a different room.
Thanks for your comments, Marsha.
You're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aters 女士的声音听上去很熟悉，原来她就是上次我们在谈话录音中听到的那位史杰饭店的前台接待员。Elizabeth 问她
Tell me, Marsha, have you work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for a long time?
请问 Marsha, 你在史杰饭店工作了很长时间吗？那么Marsha 在那里工作了几年呢？我们再仔细听听。
As you recall, Mr. Blak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Mr. Blake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ile Mr. Blake was in San Francisco, he stay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Last week, we heard a recording of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the receptionists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Today, we will talk with the Embassy Suites receptionist, Ms. Marsha Waters.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s. Waters.
Thank you. I'm happy to be here. Please call me Marsha.
Okay, Marsha. Tell me, Marsha, have you worked at the Embassy Suites for a long time?
I've been there about 5 years.
And you work at the reception desk, isn't that right?
Yes. I register the new guests, and I help guests who have questions or problems.
Oh, what kinds of problems?
Well, for example...Sometimes people need help operating the TV. If they're having trouble, I send someone to their room to help them. Or sometimes people want to change rooms. We had one person who was in a non-smoking room and wanted to change to a smoking room. We couldn't give him a smoking room because there were none available. Then we found out that the person was smoking in the hallway, and that's not allowed.
So what happened?
We had to explain that he could only smoke in designated areas. Then, the next day, we were able to move him to a different room.
Thanks for your comments, Marcia.
You're welcom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Sometimes people need help operating the TV. Sometimes people want to change rooms. We couldn't give him a smoking room. There were none available. Smoking in the hallway is not allowed.People can only smoke in designated areas.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旅馆接待员 Waters 女士。她要介绍旅馆的各项服务。旅馆里设有一个商务中心和一个健身中心。我们先来熟悉几个有关词句。
An internet connection.
与互联网连通。
Room service.
客房服务。
Our business guests can go to the business center to type letters or send faxes.
我们的商界客人可以去商务中心打信、发传真。
We have a great fitness center with a sauna and a jacuzzi.
我们有一个很完备的健身中心，里面有桑拿浴室和即可浴浴缸。现在请听这次采访。
Welcome back. Our guest is Marcia Waters, the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Marcia, can you tell our listeners what kinds of services you offer at the Embassy Suites?
Well, one important service we offer is a business center.Our business guests can go to the business center to type letters or send faxes. We also have an internet connection so that they can read their email.
How convenient! What other services do you offer?
We have a great fitness center with a sauna and a jacuzzi.
That sounds like fun.
We also have room service, of course. Many of our business guests like to eat in their rooms so that they can have more time to prepare for meetings.
They work while they eat dinner?
Yes, some people do.I guess they find it easier than going out to a restauran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Ms. Waters.
It's my pleasure.
We'll be back after a short break.
Shijie 饭店是一个服务齐全的高档次饭店。Marcia 说，他们的重要服务项目之一就是商务中心。
One important service we offer is a business center.
他还说，
We also have an internet connection so that they can read their email.
我们还与互联网连通，客人们可以阅读他们的电子邮件。我们再听听 Marcia 为我们描述他们饭店的服务项目。
Our guest is Marcia Waters, the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Marcia, can you tell our listeners what kinds of services you offer at the Embassy Suites?
Well, one important service we offer is a business center.
How convenient. What other services do you offer?
We have a great fitness center with a sauna and a jacuzzi.
That sounds like fun.
We also have room service, of course. Many of our business guests like to eat in their rooms so that they can have more time to prepare for meetings.
They work while they eat dinner?
Yes, some people do. I guess they find it easier than going out to a restauran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Ms. Waters.
It's my pleasure.
We'll be back after a short break.
Sentence completion.
我们现在来做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请先听一句不完整的句子，然后把它完成。
A place at a hotel where you can type letters and send faxes is a business center. It's a business center. If you want to eat in your hotel room, you can ask for room service. You can ask for room service. If you want to get some exercise, go to the fitness center. Go to the fitness center.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的文化点滴要谈旅馆的额外服务。旅馆的额外服务包括电话服务和客房服务。我们首先熟悉一下要用到的几个词句。
A surcharge.
额外收费，附加费。S-U-R-C-H-A-R-G-E.
A local call.
本市电话 ,local, 本地当地。这个词是这样拼的 ,L-O-C-A-L.
A long distance call.
长途电话。
Hotel policies are often written in a brochure.
旅馆房间里通常备有一份住客须知。列出旅馆的各项规定。
Welcome back, everyone. We're here once again with Gary Engleton, our expert on business and culture.
Hello, everyone. How are you today, Elizabeth?
Very well, thank you, Gary. I'm glad that you're here because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on hotel charges.
Really? What is it?
One of our listeners writes, "Sometimes my hotel bill is larger than I expected."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extra charges are there in hotels?
That's an excellent question. When you are staying in a hotel, it's a good idea to ask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what is free and what has an extra charge. Extra charges are sometimes called surcharges. They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How do you find out about these extra charges?
The first thing that you should do is to look around the room for something written down.For example, there is sometimes information near the telephone about charges for local and long-distance calls. If you can't find anything in writing, you should definitely ask at the front desk.
That's a good idea. What other kinds of extra charges are there?
Well, for example, many hotels have drinks and snacks in small refrigerators. These are not free. Make sure you know how much everything costs before you drink or eat anything.And you can have food brought to your room. That's called room service. It is usually fairly expensive. Look for a menu in the room that lists the prices.
Are there any other surcharges to be careful of?
Well, some hotels offer movies in your room for an extra charge. And remember, tax will usually be added to the room charge. In some U.S. cities, this tax can be 15% or even more.Well, I think that I've covered most of the extra charges. Other facilities like swimming pools, exercise equipment, and even daily newspapers are usually free.
Thanks, Gary. That was extremely helpful.
I'm glad that I could help.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extra charges are there in hotels?
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国的饭店都有什么样的额外收费 ？Gary 列举了一些需要额外收费的项目，例如冰箱里的食品、饮料、电话服务等等，也有免费的设施，如游泳、体育锻炼器材，甚至当天的报纸等。不过，你在住进饭店以后，需要事先了解清楚哪些收费，哪些免费。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We're here once again with Gary Engleton, our expert on business and culture.
Hello, everyone. How are you today, Elizabeth?
Very well, thank you, Gary. I'm glad that you're here because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on hotel charges.
Really? What is it?
One of our listeners writes, "Sometimes my hotel bill is larger than I expe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extra charges are there in hotels?
That's an excellent question. When you are staying in a hotel, it's a good idea to ask a lot of questions about what is free and what has an extra charge. Extra charges are sometimes called surcharges. They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How do you find out about these extra charges?
The first thing that you should do is to look around the room for something written down. For example, there is sometimes information near the telephone about charges for local and long-distance calls. If you can't find anything in writing, you should definitely ask at the front desk.
That's a good idea. What other kinds of extra charges are there?
Well, for example, many hotels have drinks and snacks in small refrigerators. These are not free. Make sure you know how much everything costs before you drink or eat anything. And you can have food brought to your room. That's called room service. It is usually fairly expensive. Look for a menu in the room that lists the prices.
Are there any other surcharges to be careful of?
Well, some hotels offer movies in your room for an extra charge. And remember, tax will usually be added to the room charge. In some U.S. cities, this tax can be 15% or even more. Well, I think that I've covered most of the extra charges. Other facilities like swimming pools, exercise equipment, and even daily newspapers are usually free.
Thanks, Gary. That was extremely helpful.
I'm glad that I could help.
Sentence completion.
接着我们来做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请大家先听一个不完整的句子，然后把它完成。
Extra charges at a hotel are sometimes called surcharges. They're called surcharges. A telephone call to someone in the same city is called a local call. It's called a local call. A telephone call to someone in a different state is calledA long distance call. It's called a long distance call.
Business dialogue. Clarification.
商务对话。请大家听一位旅客在旅馆办住店登记的经过。我们首先熟悉一下要用到的几个词句。
A desk clerk.
柜台服务员。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April 4th.
这上面给你预定的一间房间是定到4月4号。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实际上我要到5号早上才走。现在请听这段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a person checking in at a hotel.Ms. Peters is speaking with the desk clerk at the hotel.
Good evening.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Allison Peters. I have a reservation.
Let me take a look. Yes,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April 4th.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Oh, really? I thought you told us you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4th.
No, I believe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Let me check my confirmation notice. Here it is.Oh, my goodness, you're right. Can I extend my stay through the 5th?
That's not a problem. I'll change your reservation for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Do you think the mistake is in the guest or in the hotel? Let's listen again.
Good evening.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Allison Peters. I have a reservation.
Let me take a look. Yes,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April 4th.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Oh, really? I thought you told us you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4th.
No, I believe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Let me check my confirmation notice. Here it is. Oh, my goodness, you're right. Can I extend my stay through the 5th?
That's not a problem.I'll change your reservation for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ou're welcome.
这位顾客说
Oh, my goodness, you're right. Can I extend my stay through the 5th?
Oh, 天哪，你说的对。请问我能不能待到5号呢？服务员说
That's not a problem. I'll change your reservation for you.
没有问题，我把你的预订资料修改一下。
Focus on functions. Clarifying.
语言功能。下面我们来练习澄清问题时应当使用的语言。
Now let's focus on clarific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词句变换。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the 4th.
I see your reservation is through the 4th.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As a matter of fact,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I thought you told us you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4th.
I believe you said you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4th.
No, I believe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No, I think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要说一说澄清问题时应当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如果你和服务员有不同意见想纠正他，你可以使用一些礼貌的说法。
I believe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我记得我说过我要住到5号才走。现在我们就来听 Gary 的这段谈话。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clarifications. Last week, we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confirming information, especially information about plane and hotel reservations. It's important to confirm because sometimes a hotel clerk or a travel agent might have incorrect information. If you disagree with what the clerk or agent says,There are some polite ways to correct the person. This is called making a clarification. One way to begin a clarification is to use the word actually. Let's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You'll hear Ms. Peters clarifying that she is staying through April 5th.
Good evening. May I help you?
Yes, my name is Allison Peters. I have a reservation.
Let me take a look.Yes,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April 4th.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Another polite way to make a clarification is to say, I believe.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Ms. Peters clarifies that she will be checking out on the 6th.
Yes, I see you have a room reserved through April 4th.
Actually, I'll be leaving on the morning of the 5th.
Oh, really? I thought you told us you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4th.
No, I believe I said I would be checking out on the 5th.
It turns out Ms. Peters is wrong about the dates of her reservation. But by being polite, Ms. Peters maintains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sk clerk and is able to change her reservation. So remember, it's important to correct people if they have the wrong information about your reservations.But it's best to be polite when you make a clarification.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on Gary's Tip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hanks very much,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星期六晚间袭击印度尼西亚巽他海峡一带的海啸已造成200多人丧生。印尼国家减灾局星期一说，海啸造成281人死亡，1016人受伤，57人下落不明，预计伤亡人数会继续上升。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报告说，当地时间星期六晚上9点左右，喀拉喀托火山发生喷发，紧接着周围地区9点半左右发生了海啸。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认为，发生海啸的原因有多方面，包括喀拉喀托火山喷发之后导致的海底滑波以及满月引起的潮汐波等。不过印尼地质局认为，他们还无法证实海啸由火山喷发导致，因为喀拉喀托火山六月以来一直喷发，甚至喷发的强度超过最近这次，但从未引发海啸。德国星期天表示严重关切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留。一天前，加拿大政府呼吁盟国支持争取他们获释。德国外交部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业咨询顾问斯帕沃尔的案件。德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我们深切关注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留，可能有政治动机在内。我们呼吁根据公平的标准和法治处理有关案件。加拿大外交部长星期六表示，加拿大公民在中国被拘留不仅是加拿大的一个问题，他再次呼吁立即释放两位加拿大公民，因为他们是被任意拘留的。德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加拿大遵守其国际义务，履行跟美国签订的引渡条约的规定。我们跟加拿大一样，坚信法治是一切自由社会的基础。中国说，从2019年1月1日起，调整一些产品的出口和进口关税。中国财政部星期天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对化肥、铁矿砂、木浆等96项商品不再征收出口关税。声明还说，将对700余项商品实施进口暂定关税，包括新增对部分药品生产原料等产品实施零关税。中国财政部的声明还说，2019年7月1日起，中国将对298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实施第四步降税，同时对部分信息技术产品的暂定税率作出相应调整。声明没有提供信息技术产品降低关税的细节。缅甸军方宣布在缅甸北部和东部地区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四个月。缅甸人士认为，这一前所未有的行动有可能吸引少数民族反叛组织加入缅甸四分五裂的和平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要求国会为在美墨边境建墙拨款，而国会的民主党人仍然坚决不同意，因此美国联邦政府将部分关闭到星期四，关闭有可能持续数天甚至数星期。特朗普周日在推特上写道，阻止毒品帮派贩卖人口、犯罪分子以及其他许多人进入我们国家的唯一途径是墙壁或屏障。参议院第二号民主党人伊利诺伊州的德宾发推文说，午夜时分，特朗普总统为了要求修建中世纪的边境墙而决定关闭政府，这是毫无意义和残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说，他任命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帕特里克·沙纳罕接任即将离任的马蒂斯担任代理国防部长。特朗普在一则推文说，我很高兴宣布我们非常有才干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沙纳罕将从2019年1月1日开始出任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在担任副部长和此前在波音任职期间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他会很出色。此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军预计将在2月底离任。特朗普总统宣布的代理部长上任期间时间比特朗普规定卸任，比马蒂斯卸任提前。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9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的信中再次强调了中共一向主张的人权观，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把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视为最大的人权。中共人权观强调整体性，把国家社会的整体人权置于个体人权之上。于是呢，为了保持全社会的稳定，维权律师维护当事人个人权利就犯了煽动颠覆罪；为了维护全民族的整体发展利益，维族人和藏人等个别族群的权益就必须牺牲。这种人权观其实呢，与世界人权宣言中阐述的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等原则呢，格格不入。那么为什么中共的人权观在国际上不受待见？为什么世界许多国家，包括联合国，纷纷指责中国的人权记录呢？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回顾和探讨2018年的中国人权问题。在美国加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周峰锁。周先生您好。
您好。
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封锁兄好。
我们欢迎两位，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最近呢再次强调了中共一向主张的人权观，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国家的生存权、发展权是中国首要的基本人权。我来请教加州的周峰锁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个说法？您如何评价中共倡导的这个人权观呢？
我想这个不值一提，中共人权怎么说，这个不是他能够决定的。人权这个概念在近代为什么提出来，它就是强调的是个人独立于他的种族、国家、政体所应该有的政治社会上的这种权利。那中共所说的跟这个正好是背道而驰，中共所做的也正好展示了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人民所面对的一切。所以我今天这个头剃的光头，就是这也是对中共过去一年各种倒行逆施的这种抗议，就是它是无法无天，人民是无语无权，是这样一个状况。
好的，那么中共的人权观呢，着眼点我们刚才说到，显然呢是放在国家整体，也就是说个人的权利必须要服从这个国家整体的利益。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胡佳先生，您觉得这种观念符合现代的人权观念吗？
现代人权观念呢，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保障公民个体和群体的安全与幸福。那这一切的起点，实际上公民个体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结社自由权、信仰自由权，还有财产权、就业权。再往后呢，是包括少数民族权利、妇女权利、儿童权利、残疾人权利啊，包括囚犯的权利、难民权利，这样劳工权利这些等等。这样，那么如果说按照中共的他现在的表述，如果那些权利受到尊重的话，就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就好像是说这个国家就不能够发展和生存的话，那么他是跟整个的，就是 普世价值中的就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中所描述的那些权利相背道而驰的。那其实就是说他的这个政体从逻辑上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给公民灌输的这些就是说你其实来讲的话，他要让你牺牲个人的权利，只有做公蚁，做这个奴隶的这种自由，去为他，为共产党的他的国家利益，他的这个生存和发展都是基于他个体，就是说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中去垄断，所长期垄断所有的经济与这个政治利益，他的各个家族瓜分这个国家整体的这样的财富的，他所有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话都是为了那种权利存在的，他的国家利益的是和那个就是相挂钩的，那么当然要牺牲所有公民，无论是你个体还是那些少数的群体的这个权利。
那么本着中共这种人权观来处理人权问题呢，中共的人权记录我们看到呢才屡屡受到国内民众的抗议，并且呢在国际社会呢屡屡受到诟病。北京709人权律师家属李文祖等人日前在北京剃发明志，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我们看到刚才周峰锁先生您也剃发了，那么请教周先生，您怎么看这一事件？为了社会稳定，个人就必须牺牲他们自己的权利吗？周先生，
这个当然不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啊，刚才是胡佳还是讲得很好了，他是腐败，这个维护他的是这个少数人掌权者的特权啊，他欺压的是正好正是需要保护的那些人，这是他所有这些话的一个根本。那么过去中共的所作所为都表现了这一点，正是这样，他是被作为一个人权侵害的一个样本啊。为什么我们今天强调人权？你像当初89年的时候，人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口号，那时候大家更看重的是体制层面，很少从个人权利层面来发言。那这么多年以后，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就是大家意识到个人权利对于国家进步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我们现在你刚才提到709律师，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维权律师群体本身就是为了维护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他们所做的这些呢，基本上还是在中共现有的框架之下，按照中共的法律来做的，就这些都为中共所不容，那才有像王全璋这样3年半杳无音讯啊，那啊妻子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李文祖他们啊这样的这种举动。所以一方面就是这个政府暴行逆施，另外一方面就是民间用尽各种办法这种抗争，那这是中国现在一个人权的状况。
那么周先生，您刚才呢我们讨论这个709律师这个家属们剃发明志这件事，我们看到您也剃发了，那据报道呢说这个海外有许多民权人士呢都仿照这种方式来进行抗议，那您给我们讲一下您这个剃发明志为什么要剃发，明志明什么？
这当然是一种无奈的抗议了。对于我来讲呢，我也是想到今天要上你们的节目，还有等会儿要上明镜的节目，那过去这一年呢就是中共的这个作为的确就是无法无天，那我想这是一种很好的抗议这种方式。当然这个无法无天这种说法呢在中国也很常见，其实剃光头抗议这种在89年好像也有过，好像没有被很多的人注意，所以现在我很自然的就响应。当然对于王全璋这样现在的这种个案，这是我们真的是感到非常无奈，每天我们都想着怎么样能为他们做更多，家属们能够做出这样的这种牺牲啊，这样持久努力，而且有这样的这种创新的想法，我真的是非常感动啊！我看到就是眼泪都要下来，这当然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中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权力，我们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就是跟他去肉体搏斗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种民间的反抗往往是需要有一种像近似行为艺术的一种方式。我想709家属在这方面的作为的确是可歌可泣，也很有创意。我也真的是希望全球各地的人都能够响应他们。
那么709，刚才这个周先生提到这个709人权律师抓捕案呢，已经过去2年了，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案。我来请教北京胡先生啊，您如何看待他们被控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呢？这个罪名？
首先说709案件呢，它是带有习近平这个统治时期特色的，它跟胡锦涛统治时期确实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为主，一年抓一个。比如说高志胜律师，我刘晓波这样。但是习近平统治时期，你所说的709案件，他们不是煽颠罪，他们都是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不用你就是说发100多篇文章，或者是说就起草08宪章这样，他更加短平快，稳准狠。就像胡石根先生这样，他只要在七位烧那里当着十几个人讲一讲他对未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展望，那么你就已经成为叫这个罪名叫什么？组织、策划、实施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这个是他的法律的条文。那么就是胡锡根先生做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然也包括周世峰律师啊，他们好多人都是所谓就是一个群体案件。而这个王全章律师他做的是什么？他是跟海外对接，然后呢，给中国的这些维权律师找来资源，给那些良心犯的家属找来资源，以打就是说打在这些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去打那些人权官司，然后人权的案件，其实这个是非常符合人道以及人权的行为，但这个也成为了所谓颠覆国家政权。那你可以想见，他们就是如果说这样是维护公义和社会公正的行为都变成颠覆他们的行为的话，那么就只能证明他们是不公正的，他们本身存在的就是一个对整个社会的权利的剥夺和压迫。
刚才几位听众观众们这个坐下的这个评论，首先加州的周先生。
我想观众基本上评论的都非常到位了，就是中共这个虐剧是全世界都知道有目共睹的。那么现在就是我们的确作为民间社会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推动抗争。那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中共的这种恶行啊，好像可以不断的突破底线，那国际社会到最后都有一些麻木，就觉得好像一个就是中共做任何事情大家都不奇怪了，那这当然是很可怕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觉得好像做什么都没有用，那这个也是要不得的，这正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那为什么像709律师这样的这种持久有创意团结的这种抗争非常值得支持，就在这里，就是在中共现有的这种情况下，还能够有组织、长期、持续的坚持，在看不到任何希望，就是你不断的推墙，这3年对709律师这种打击到现在3年半了，这种力量，我觉得这是非常需要的，这是我们需要推动的地方。那刚才我还要再讲一下，刚才有一位朋友讲到认为美国的民主党和共产党等等好像一样，我想这个大概是被洗脑的或者是被误导的一种结果。那美国的这种讨论等等，它在很多年前已经根本解决这些问题，那现在美国民主被很多人怀疑，甚至共产党也在反复讲美国的衰落等等，我想这一点和中国的这个根本没有进入一个文明社会，就整个社会处在一种野蛮状态，还是不可同日而语我想这个夏虫不可以语冰等等，这些可以用在这个上面，这是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是绝对不可以 放在同一个语境下谈的。
好的，那么胡佳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啊，就是中共确实要见证70周年了，但是我们把这个延长一点，从100年的这个时间段来看的话，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就是时期是可以一下子饿死4000多万人？有多少时期就像文革那样，也有上千万的人非正常死亡？有多少时期是可以把上亿的婴儿扼杀在那个母腹之中？这些生存权和发展权特别典型的案例，到底谁是那些罪魁祸首？这恰恰是中共自己啊，就是他标榜的所谓生存权、发展权的侵害者，只有他，没有别人。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啊。不久前呢，中国著名的摄影家卢广，他在新疆失踪了。据报道呢，他还持有美国绿卡。那么有消息说呢，他被新疆国保拘禁多天，但是家属却没有收到任何讯息。首先，我来请教加州周先生啊，您注意到这个人权个案了吗？
啊，对，我是最早注意到这个，在推特上呢，我也是最早把卢广的妻子翻译成，把他的推文翻译成英文啊，从而引起注意的。那么啊，卢广的事情其实我以前也不了解，那我看到他妻子的介绍以后，我做了一些调查。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可敬的人，就是在中国社会现在这种歌舞升平，中共让人民娱乐至死，充满了低俗俗艳这种艺术情况下，有这么一个真正的关注就是民间疾苦啊，他传统的来说，他的镜头拍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非常震撼的那么多镜头，他也在国际社会得到很多广泛的认同，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啊，我很早我就开始了解这些情况，也知道他们在他们原来住在纽约，甚至他妻子都想着要回国去救他丈夫啊等等。那么现在他这种案子，当然我想有一个细节，就是说他和现在的这个新疆中共在新疆的头目陈全国好像有一些个人的纠纷，这个也是源于并非他们个人，而是因为他拍艾滋病的这个实况，然后被陈全国记恨，也许有这样的一个过去，那很多人关注这一点，我想这也许是一个原因了。当然中共为什么在中共下这些层出不穷，就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中共也从来不会说明确的说这个是怎么样的，甚至抓了人以后罪名也是经常改的。但是现在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它让全世界呢再次关注新疆的这个情况啊，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新疆的这种人权侵害啊，它这种对于维族为主的这个上百万的民众把他们关起来，这样的这种情况再次关注。那么卢广是不是去那里拍到这些情况，或者拍到这些镜头？我想大家可能很多人关注这新闻，当然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了。那么这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反映新疆的这个人权问题，它不光是维吾尔族人受到迫害。那么我们知道的，那像卢广对吧？他受到这样的对。那么我们知道政治犯中间就是像张海波这样的，他们都是被判非常重的刑。那这些都出现在新疆，还有像高志胜律师以前在新疆，那还有像伊利哈木在新疆，他们就是在新疆的这种统治的打击的这个残酷程度的确是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他地方。那很多人觉得新疆好像很偏远等等，这是一个个案。而新疆的另外一个启示就是新疆的这些一切它不是说慢慢的会作为一个特例，而它正在变成中国逐步新疆化。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所有人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哪怕就是内地这些你比方说新疆所做的很多事情，像手机被抽查、DNA 等等，这很多断网这些，那么将来可以想象，就是大规模集中营这些，那中共 如果觉得这是他维护统治的办法，他会毫不手软的在全国推广的。这是我们的确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所以卢广这个个人他也很有意思，就是他以前关注社会问题，那么这一次他的被捕也让全世界都再次关注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关注新疆的这种人权迫害。
嗯，那我来继续请教胡先生啊，卢广在新疆被拘，那么外界猜测呢，一定与新疆目前的敏感局势以及新疆当局推行的这个集中营维稳这种措施有关。那胡先生，您有这方面的什么消息可以提供吗？
首先，卢广是我的好朋友，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到艾滋病村，河南省上蔡县的后阳村呐、十里铺村呐、这个文楼村呐去拍摄的那些东西。当然，他比我们强的一点是，他是专业的摄影师，他的镜头永远有比我们强大的多的这种冲击力，它反映了中国很多的现实问题。那现在来讲，就我对卢广个人的了解，他是对于社会底层人的疾苦以及这个国家发生的各种人权侵害有着高度的敏锐，而且呢他愿意用一种就他自己的智慧冒着风险去做这些记录。因为现在案情并不公开，另外呢卢广到那里去是受了当地的摄影方面的朋友的邀请，所以基于保护他们的这个原因，我不能够在这里就是说去肯定的说卢广去那里拍摄就是为了拍那个集中营。但是就我自己和卢广之间这么多年的交往，我相信他是带着他的道义使命去的，他到那里绝对不会说是空空的去拍拍魔鬼城啊、哈纳斯啊这些风景啊这样的。那么现在当局把他扣押，然后这个罪名好像是说为境外组织刺探国家机密这样。那么我们就很奇怪了，当年我们在艾滋病村的时候也是有当地的官员跟我们说艾滋病疫情是国家机密，绝对不许把这个国家的阴暗面告诉外界。那现在来讲，他如果是这样的罪名，我相信当局一定是找到了什么样的所谓的实锤或者是证据，是卢广，这也恰恰从侧面证明卢广干了他一直以来在心中那些道义去支持他做的那些事情。
那么谈到新疆问题，中国官方媒体这样回应西方国家的指责，他提醒人们啊，不要忘记新疆不仅有维族人，还有汉人，指全新疆的这个维族暴恐事件呢，给全新疆人民带来灾难。我来请教周先生，这种说法可以证明集中营维稳的正当或者正义性吗？
啊，当然没有了。我想这个维稳的说法跟天安门他们说天安门要杀人为了维持稳定，这个原则是一样的。那在六四的时候，他们学生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他还用坦克追杀，最后还把这变成维稳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政权呢，他用各种谎言来维修饰他的这种罪恶，这是很常见的。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人，这是当然他是为什么这么做，我想很多人肯定想当然的接受了啊，就是觉得好像我们为了所谓的稳定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是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就是说，不是说中共可以不惜，而是这个代价是什么，这个代价往往就是我们自己，这是根本。就是在这个中共的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会是代价啊，这是这个事情的根本啊。所有的这种稳定，没有一个人最后是安全的。
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朋友们的所有问题。感谢周峰锁和胡佳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信宗教还是信共产党？2018年习近平的信仰争夺战，欢迎收听收看。同时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